真是感谢神，想不到我今天能够回到弟兄姐妹当中，与大家能够一起见证我们天父怜悯的心肠，一起见证在我们当中永生的生命。我们主的主耶稣基督，细想一想，有多少的事情我们想不到，我们想不到创造天地的神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。圣经讲它是敬虔的奥秘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就是神成为肉身的样式，是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到荣耀里。谁能知道我们的神真会这样做？他既然有那样的能力创造天地万物，又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竟然要借着他儿子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死在十字架上来洗净人的罪，竟然要把我们这不是他子民的人，他要称为永生神的儿子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们怎么能知道他在天上高天至大的右边，在真帐幕里为我们祈求？我们怎么知道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我们感谢主，借着圣经神就把这些启示给我们，我们真是知道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刚才林军兄给大家分享了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他分享的知识，他知道知识一小点，对不起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故事，对吧？其实神有怜悯的心肠，他不断的在呼召我们，他不断的要在我们当中做建造的工作，他不断的要让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，要穿上新人，说是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我昨天把这个经文告诉了寄给林弟兄以后，后来就思想到底怎么分享今天的信息。等今天早晨的时候，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突然有两段经文又被提醒，有两段经文。第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，当耶稣呼召马大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税吏，税吏在犹太人当中是被看不起的，对吧？法利赛人看见，当耶稣呼召了税吏到他家去吃饭的时候，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在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十三节，九章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经上说，我喜爱炼序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切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法利赛人对神的话他们知道，是吗？但是他们就不能明白神的话。当神起初设立安息日的时候，还有后面一段经文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。那是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献起麦穗来吃。后来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“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”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”第七节：“我喜爱殓序，不喜爱祭祀。”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起初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，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需要在神的里面，他们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得到安息。神并不需要他们献什么祭物，但是神设立了这个祭，让他们通过献祭知道他们一切所有的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你们得子财的能力是耶和华赐给的，而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所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当他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让你们依次试试我，看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，甚至是你无处可容。说我要为你斥责蝗虫，说你的葡萄树也不会掉下果子，无花果树也不会落地。那神的赐福就会丰丰满满的赐给他们，是他们要吃的有粮，是他们撒种的有种。保罗在新约也嘱咐提摩太说，你要嘱咐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旧约新约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息。回想一下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天地分开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的宝贵，这个宝贵我们无法能够想象到的宝贵。只有当耶稣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净了，慢慢的借着圣灵的启示，我们才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一同生活在安息里。他说他造物的工六日就结束了，然后神就歇息了。神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万物，最后创造了人。那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是要让人吃那永生树上的果子，一直与神有交通，神在耶和华的园中行走。 只有当人犯罪以后，神与人之间的沟通从此就断绝了，生命树的果子就被隔在那个伊甸园里面，就人就被赶出，对不起，人就被赶出到伊甸园以外。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，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。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说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，说人本身有从神来的荣耀，这个荣耀这个冠冕尊贵，它是一个遮蔽，遮蔽在人的身上，因为这个荣耀我们能够与神很自由的沟通。当人犯罪以后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从此人就不能有跟神有交通，人就失去了安息。但我们神还是有怜悯的心肠，不断地借着旧约的启示，借着指示我们新约这位救主的到来。在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，是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，伤了蛇的头，对吧？当时起初神预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想一想，那还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对吧？后来他用皮子跟人做衣服的时候，那里面就隐藏着一个救赎，必须要用血，需要做衣服的时候，用皮子的时候，必须要动物的死亡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，因为这个生命必须要用血，所以只有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，唯一的没有罪的，才能够洗掉人的罪。慢慢的我们借着圣灵的启示就知道这个血的重要性。刚才弟兄祷告的时候分享，说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慈爱的，神又是怜悯的。啊，神的性情里面，他不仅是慈爱，不仅是怜悯，他又是公义的。因为他的公义，所以他必须要用他的办法来洗净我们的罪。没有人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还找不到一个。还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。这都是神怜悯的心肠。大家想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是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带领以色列人，他们把他们带出了埃及，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，建造圣殿，他们可以有一个地方敬拜神。那么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他们当中，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他们同在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他的子民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的子民带回到神那里，重新享受神的荣耀，重新享受神一切的丰富。但是他们因为不断的犯罪，最后圣殿被毁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神就差遣先知不断地对他们讲，神在古时界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，晓谕例子，是吧？ 他们仍然不悔改，神的心肠还是怜悯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因为神有这个能力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我们看不见的事他都指明了，他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他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他们纵然失信，但是神仍然是可信的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同样的是要思想以色列人的光景，他们是被选的，他们是蒙召的，他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所以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长子，你要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。今天神的心意也是要把我们呼召出来，他要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在一切所需用的事上都充足，让我们依靠这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那么这段经文，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这是指到施洗约翰，我们知道对吧，当旧约的时候，到了最后，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，最后一卷书有400年的时间，神就沉默不再讲话，但是神应许非常的清楚，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的最后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他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来警告我们，他救恩在那个地方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吧？你们要预备你们的心，预备这一天救主的来到。一直过了400多年的时间，当这一个撒迦利亚这个老祭司，虔诚的侍奉神的祭司，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时候，他到抽签到坛上里面的殿里面的坛上烧香，忽然主的使者就在那面向他显现，然后神借着主的使者就给他讲话。大家想一想，400年的时间神在沉默，等过了这400年之后，神的应许突然就来到了，神又突然给我们讲话，给他们讲话，对吧？大家看看这个天使给撒迦利亚讲的话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，施洗约翰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这就是施洗约翰从神那面所领受的工作，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们要悔改，对吧？天国近了。 但是他清楚的知道他不是那要来的那一位，他说他不是基督，他说在我后面来要来的他能力比我大，他说我就是给他系鞋带都不配，他用圣灵和水给你们施洗。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给门徒讲，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复兴万事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万事的复兴已经就开始了，天国近了，明白的人领受的人就可以进入天国。当主告诉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你们要这样讲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一切的救恩的到来能够临到我们当中，都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。路加福音1:74告诉我们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77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我们本来是被仇敌所捆绑，每一个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都是在被仇敌捆绑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你都是在被捆绑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，罪的结局就是死。这并不是说是因为你的罪，因为从起初神就讲得很清楚，说分别善上树的善圣善树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当神不听从神的话，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他眼睛看见那喜悦的，他喜悦的，那么他就自己去做了，那么这就是罪。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他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所以死就临到众人。是从亚当到摩西，第一个人到摩西，神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地方代表了世界，代表了死亡。这死就做了王，从那个时候死就做了王。旧约借着神借摩西从埃及出来，进入旷野到应许之地，预表我们今天在新天新地里面，这个属灵的生活里面，在天国里面，这个生活里面这个经历，神愿意我们晓得他的心意，他一直是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，认识我们天父的心肠。第78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，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79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当人被赶出伊甸园之外，他们就没有了平安，他们就没有了与神同在的那种安息，因为他们就看到的是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再也看不到树林里面的事情。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安息，说在我们是信的人 就已经进入了安息了，我们就有了平安。这一切的道理，若不是圣灵给我们启示，我们真实的无法能够明白。当利未丁东弟兄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，问我的时候，跟我说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件事要求你帮忙。我突然说了一句冒失的话，后来才知道，我说有什么吩咐？哎呦，后来就想这个吩咐的话，一说出口来，他说什么我要做什么的。后来让我能不能分享信息？哎呦，就是。心里面非常的不安，这个不安跟这个不安不一样，弟兄姐妹，哎，我就当时就想，主啊，你让我分享什么东西？有很多的神的话可以分享，有两个方面，我就很清楚，主要我分享，一个方面就是。敬畏神。当时有一节经文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就是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所说的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而快乐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大家自己思想一下，我们的神是那样怜悯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对吧？他称我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啊！还要我们服侍他的时候，还要存畏惧的心。他让我们喜乐，但要因战兢而喜乐。哇，服侍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不是很随便的事情。这一段时间神给我了好多的功课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敬畏神。神是爱我们的。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说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他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上面保罗说，我们与众圣徒要一同认识，是吧？不断的认识呀，但神要我们存敬畏的心。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侍奉主的人都要存敬畏的心，非常重要。后来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这个方面的内容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分享，不应该分享这个。我只好放弃。感谢主，今天林弟兄跟大家一起又分享读这段经文，看样子我们的神真是在不断的有一同感动我们，我们是一信一喜，是吧？一主一神一灵啊，第二个方面，后来我就想，主啊，你 让我分不让我分享那个敬畏神这个题目，你让我分享什么呢？慢慢的就这一段这个题目就出来了，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我们的神的怜悯的心肠，他的何等的怜悯，我们无法能够真正的明白。他说我们在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说顺从那运行在今世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所以因为神的救恩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这样浩大的救恩，是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。我们本来是在黑暗当中的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黑暗，他借着耶稣的血，说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说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，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光明的国度，对吧？他生命在他里头，那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但是说光照在世上，黑暗当中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就是进入了这个奇妙的光明。他说凡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相信他做的事情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相信他照着圣经所说被埋葬了，他复活了。因为他的复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，都复活了。他是凡接待他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就不断的思想，哇，这个题目真是非常的好，真是感谢主啊，能够让我分享这个题目。后来就想到诗篇十一篇，因为只有两年的时间，很奇妙的，当弟兄姐妹非常关键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我竟然不能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工。当我想到这篇，经常的思想这篇诗篇，说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大家思想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，说是何等的善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个善是在前面的，是 good， 对吧？何等的美，美是在后面的。弟兄和睦同居这个善是美的， 我们知道这个山不是我们自己的山。我要看这件事情。除了神之外，耶稣说没有良善的。圣经要告诉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那众光之父降下来的，但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。是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大家想这个顺序啊，这个美善的恩赐，善的是从神来的，人都是罪人，都没有一个人是善的。所以是善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为什么是善？当我们弟兄姐妹弟兄同居的时候，为什么是善是美的？看后面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生的生命。当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在教会当中，不是因为其他的事情。要让我们的眼睛看见唯一的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永生的生命。我们的眼睛 盯住这个善，除他之外没有善的。这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气。他从创立神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。我感谢主，接着祷告，林弟兄把所有要我所做的事情吩咐了我。虽然还是心里面胆战心惊的，是怕讲错了，胆战心惊的是讲不出神的心意来，把自己的心意分享出来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诗篇51篇。那我们的罪是何？这个罪是何等的大？当大卫犯罪之后，在不该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在不适当的时候看了不应该看的事情，就犯了不应该犯的错。他的祷告给我们极大的提醒：求你按你慈爱怜悯我们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备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所以这个罪，我们讲到罪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，也不是因为你的罪你要死，也不是因为我的罪我要死，而是从起初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但神很奇妙的，他又预备了救恩，他是在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还都活了。所以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是末后的亚当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相信耶稣的人，当我们领受圣餐圣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代表了我们主为我们裂开的身体，代表了他赐给我们他的血仍然有洁净的功效。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。 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，明显的、隐藏的，神都会赦免。只要我们有一个认罪的心，他都愿意赦免。然后第十八节讲到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神一直在建造，神一直在恢复他的见证，对吧？他说十九节到那时最后一句话，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的人，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把我们从这死亡的过犯当中拯救出来。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然后很快的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十二章，当保罗在前面讲到了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说我们成为神的义是因为本于信，义出于信，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义人必因信活着。然后讲明了救恩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，讲明了我们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行为称义，讲明了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。他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此生命和圣灵的律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说凡是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而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说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们感谢主。然后到了后面九章，罗马书的十一章就讲到这个新人里面不仅有外邦人，不仅有犹太人，而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合成的一个新人。这个新人当我们认识到神在这个新人里面要成就的工作的时候，说万有都是本于他，罗马书十一章的最后一节，依靠他也归于他。然后就讲到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看到时间已经到了，我能够再用三分钟好吧。哎呦，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还是蛮有怜悯的。那么我们认识神的怜悯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有怜悯的心肠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对吧？第一个当然是认识我们天父怜悯的心肠。当我们认识我们天父怜悯的心肠，我们要怜悯别人。耶稣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而且因为我们还会犯罪，但是我们如果行在神的光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，是吧？我们要怜恤人，而且我们要保守 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犹大书告诉我们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天父的怜悯，我们才能够怜悯别人。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你没有这个怜悯。所以盼望你能够早一点能够明白神的救恩，因为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然后我们可更清楚地认识这个救恩，得着这个救恩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怜悯别人。所以神的心肠说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说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，说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有怜悯的心肠。当我们认识我们天父的怜悯，我们必须要有怜悯的心肠。如果不能怜悯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的天父就无法怜悯我，免了我们的债，正如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当我们的天父有怜悯的心肠，愿意我们赦免一切的罪，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能原谅别人的过错，不能怜悯别人的过错，神的怜悯就不能更多的临到我们。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，每一个时刻都是新的。讲一个小小的例子，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一个人，因为是要做穿刺，每次穿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穿刺的标本都是不好，让我们看片子的时候每次都是不行。那他也非常生气，他说把片子寄到最好的肿瘤医院去，大家知道是哪对吧，然后结果跟我们看的一样。这一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因为他自己做不好，但是他又对我们的结果不满意，所以就怪罪我们，然后对我们的态度就不好。哎，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，心里面有时候也感到不平安。有一次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面突然主耶稣来了，那么在天国里面有好多的人，哎，这一个医生就很奇妙的就在天国里面，而且对我的跟我的又谈又笑。哎，后来我就想到这个非常奇妙，主借着这个告诉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偏见，尽管他还是对我有偏见，对吧？尽管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把偏见怪罪，因为他的偏见怪罪于我。哦，感谢主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要看见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！第一，认识我们天父的怜悯；第二，要看见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我们不是看任何的弟兄姐妹，但当然我们看到弟兄姐妹，对吧？在不断在主里面的成长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乐，对吧？何等的欢喜。当我回来以后，大约两年的时间，我突然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我是何等的感谢主。看到弟兄姐妹切慕神的话语如露切慕溪水，我的心是何等的快乐。看到有好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因为听到神的话就信了， 可能自己都莫名其妙的，怎么就突然进入了神所应许的天国里面去，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。要看见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这是永生的生命，这是存到永远的。我们要看见的时候，必须要借着圣灵，不是靠我们这个肉眼所见，要借着神的恩膏。我们看到诗篇133篇所讲的，好比那贵重的油从上面浇下来的，然后从大祭司的头上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看这个膏油浇下来以后，他就把神的奥秘，把他神儿子的奥秘启示在我们，给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的每一个人最终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。第三个，要听见主的话，要知道主如何在呼召你，如何在带领你。很快的跟大家讲到这一次为什么我会回来。我刚才说令弟兄只知道一点点，那李传道当时给我打电话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啊，在西部有两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在有团契，他们效果很好，有不少的朋友参加团契，然后蒙了神的祝福，对吧？他说东部有一个姐妹也想开始这个工作，你能不能出来参加？然后我说哎呦，我不知道呀，问我们是不是主要带领我去啊？他说你跟我们一起同工。后来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吧。后来我就在祷告，祷告的过程当中一直也没有得到神的答复。后来有一次，因为有个女儿要去休顿一个教会，她喜欢他们的青少年。弟兄在那边就说啊、哦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说我以前在西绪旁华人教会。他说哦，你认识那个李成宇吗？他说哎、哦，我认识。他说他以前在我们一起查经的，在我们小组。他说你要帮助他啊，你要这个多多的帮助他。我说他对圣经很熟呀。哎呀，我说他刚从神学院毕业，他说哎呀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啊。后来我就思想，哦，这个弟兄跟我也不熟了，怎么会突然跟我讲这个话呢？那思想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祷告神是不是要回到这边来。后来我就祷告主，我说这是不是你要借着这个弟兄跟我讲的话，对吧？后来慢慢的逐渐的比较清楚，但是我知道还有好多的障碍，那我必须要克服。第一个障碍，我就感觉到我怎么能去帮助一个传道呢，对吧？我本身自己对圣经了解的也很有限。后来突然就听到这个保罗说我浇灌了，亚巴罗栽种了，唯有神能叫他生长。他说亚波罗是谁，我又是谁。他说我们是与神一起同工的。还是这个顾虑就给我打消了。第二个顾虑就是哎呦，正在弟兄姐妹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突然就离开了，就刚才我都在分享的。我怎么能够有脸面回去呢？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怜悯我？但是感谢主，感谢大家的怜悯。后来主就告诉我说，教会是我的家，是永生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还有第三个阻碍，那这个阻碍我现在先不能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还没有真正明白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，那以后且听下回分解。那么最后当我读到有一天早晨在读这个 列王记上十九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以赛亚在那个地方，以利亚对不起，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藏起来。耶和华问他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两次问他，然后突然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回去。”我就正在思想，我要不要回去？回到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，突然这句话就，那天早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突然就抓住我的心。后来我就明白，这是主借着圣经在跟我讲话，你要回去。我就非常清楚，我必须要回来。感谢主。好，下面是最后一点，就是第四点，我们要与神同行。上一次我们的弟兄已经分享了，我就不再多讲。好，感谢主。